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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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大和尚慈悲，当家师父慈悲，各位常住师父们慈悲啊，各位居士晚上吉祥。今天是我们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三课啊。上一讲呢讲到这个如来赞叹品的时候呀，把前五段啊说到这个地藏菩萨不可思议威神功德称名呀、瞻礼呀、赞叹呀啊等等诸如此类文明啊乃至塑像。今天我们开始讲第六段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这个风格就转了啊。前面是礼拜赞叹或功德，第六段的文经文开始呢讲到这个讥毁诽谤或这个重报啊。所以想到我们佛门里面常说到善护己意，善护他心，就是为什么一样的面对三宝的对境呢，有这两种反应，要么是随顺，要么是诋毁诽谤啊。实际上就是说到这，就是说看他入佛法呀从哪一门入的，入佛法也有好多门啊，但是看你是从这个因缘门入还是从正法门入，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啊。如果你说从正法门入，我们说虽然法没有正邪啊，但是从在这个国土里面流通的形式上来讲，那么佛老早就给设了这个正法的一个脉络，就是要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要从正法门入。在我们这个国土，所有众生的性格习气一定要从听闻教法教义开始，最正，走得最稳啊。你如果说从因缘门入，当然也有好多，那一切佛教的载体任何形式啊，所有的这些你只要能接上缘都行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体现在这个果报的效果中头，就会发现有的人呢虽然与佛有缘，但是与法无分啊。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也叫有缘无分，就很可惜，人与法之间也是这样子啊。你如果说能够起正性生正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因缘法缘中呢，那么就自利利他，自度自他，就显现得非常的顺畅啊。如果你在一开始下种下的就有点偏歪，那么随着他这个业习自然的发挥，生生世世的这个水到渠成，那么很可能他在这个教法教义上就完全没有感觉了，这就叫有缘无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尚慈悲说现在普门讲堂也在讲法，在普济寺还设立这样的常规讲法，实际上哈、现在弘法呀是汉传佛教的当务之急，而且特别是推广教法教义。你没有教法教育，说实话就没有正性的信徒，你完全没有力量，大家信佛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信什么啊。所以说最基本的，现在我现在感觉这佛学知识最重要，基础知识极其重要啊。有的人到了佛门他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了 啊，我们常讲的弘法是家务，现在来讲怎么认识弘法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怎么成就这个法缘讲法的因缘还远远不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啊。所以你看，就导致一样的善恶，十善业和十恶业行径类同，但是呢正反有异。前面是供养祸福，这里就开始，大家看，如来赞叹品啊，福赐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背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讥毁者，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即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多恶道，是故普广，讥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这一段讲的就是毁谤的果报啊。你看这里很有意思，若有恶人恶神恶鬼，大家看这三样还不光光在人道啊，总归就是一个恶众生已经习性成形，跟善法不相应了，作对啊。那么这个是机会之类，为什么恶人讨厌善人？因为恶人虽然他自己恶，但是善恶标准他还有啊，他觉得所有其他的人在行这个善法的这个相貌的时候呢，会对比出衬托出来他是个恶人恶形象，所以我们说的嫉贤谤善，就见不得行善啊。那么恶神呢，为什么？你比如说魔王波旬，这是典型的恶神的代表，他害怕什么？整个三界修道人，只有修道人呢跳出三界，他认为整个三界都是他的眷属，是他的眷属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恶神恶鬼是什么呢？那么你行善的话，前面讲到了称名呀供养呀，特别是持斋戒的时候，诸位要晓得，我们持斋戒比如说不杀生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见血肉见血见肉，这个恶鬼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杀生的时候这些恶漏不净啊，生产的时候，待会儿讲到妇女生产的时候也有这样，他最喜欢的就是啖食这个血肉，所以他没得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私心各是各的私心，但是呢为恶同样都属于恶人恶神恶鬼，为恶是同步的啊。所以他见到说能够对地藏菩萨形象产生相应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他就开始有这个嘲弄之眼。你现在我们看看人世间也是这样的，有的人你去他去庙里边上上香拜拜佛，别人听了他就开始拿他开涮调侃啊，这个嘲弄之缘实际上是他内心生了嫉妒心，所以叫做讥，讥笑的讥。什么叫做毁呢？他就诽谤坏这个事儿，他从中给他设障碍，就不让你去，就不让你请佛像。那么这样呢，因为他内心怀了贪恨之念，所以都是心口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妄生讥毁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谤无功德呀利益事呀露齿笑呀背面飞呀，一个人说多个人说啊，乃至一念，只要你一念生了这样的心了，很可怕。大家想，贤劫千佛灭度，还在阿鼻地狱受果报啊。那我们想想，贤劫千佛，贤劫是释迦牟尼佛，只是贤劫的第四尊佛，这个时间久远到什么程度呀？还有996尊佛还没有在咱们这儿成佛，次第相续到最后韦陀菩萨成佛了，这样 维陀菩萨成佛以后灭度了，楼智佛都灭度了以后，这个机会的果报还在阿鼻地狱，还没受完，还没受完啊。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没有善根啊，或者一禅体或者善根还没有显发的人啊，你看看他，他到这个三宝地啊，对境对三宝的时候，要么就是坐立不安，不好意思啊，手脚都没有地方放，这都算轻的啊。或者有一些呢，他就是心不在焉啊，感觉到什么事情好像心虚的不行，还被发现一样，就待一会儿就催着快点走，就不想待了啊。你有善根的人呢，他好不容易到了三宝地，他待不够，他不想走，觉得清净相应有加持力啊。那么有的更甚的呢，别人在礼拜恭敬的时候呢，他还看得十分不顺眼，看不惯啊，生怕这个好像沾惹到自己身上，慢慢你跟他说两句，恼羞成怒了，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谤无功德啊，都是一步一步这么来的啊。他看你这个有这个皈依心嘛，觉得跟傻瓜一样啊，认为这个完全是找精神上的寄托，根本没有用啊。他不觉得他可怜，他还可怜你呢，还可怜佛教徒佛弟子啊。或者做点功德吧，他说你白白的浪费钱财啊，见舍得多了，说差不点就行了啊。他不知道，你看这里讲到的这个地藏菩萨形象呀，虽然是泥的、铜的、铁的这样的灵像，但是它表的是这个圣法啊。如果我们能够恭敬礼拜的话，那么就祸福无边。但是你真的把它当作这个金银铜铁啊这样的一个毁谤，那么就招罪也是找过来，招罪也是很大啊。你看这里讲到的各种各样的诽谤方法，最轻微的就是很轻蔑的这样露齿笑，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也非常的生动啊，露齿笑背面飞啊等等诸如此类。那么贤劫在阿鼻地狱出来以后，方受恶鬼，得不了人生呀，还在恶鬼道，再经千劫还要到畜生，再经千劫才能够得人生。但是得了人生呀，哎呀，得的这个人生真的还不如不得，浪费这个得人生的因缘。为什么？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就这样子啊。问题是什么呢？不久之间复堕恶道啊。你看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口业机会所招感的啊。所以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说心为罪源啊，口为祸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口呀，经论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很妙，就是你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说这个话，控制不住他啊。你说你好好的什么也不说也总可以，他就要说。这个口呢就像那个弓箭一样，这个心呢就像那个弦一样，我们说箭在弦上啊，等你还旁边的人都阻拦不了的时候，就如同这个箭一样，马上就拉出去，嘣的一下就出去了，这个业就成了业了，就成了果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一个讲到的机会，实际上就是最根本的以口业为本啊。那么这样的人上获此报，就是说见他人供养的时候他就说了几句不认同的话，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自己生恶见啊，这个恶念升起来的时候撕经书啊，这个毁佛像的都有啊，我都见过啊，甚至把那佛像画的呀就是满目这个惨不忍睹啊，真有这样的人，那没有办法，这也是一念，我们刚才讲到从佛法结缘的时候入门入到这样的地步。你说他没缘吗？他没缘他还机会不了啊。你说他有缘吗？它体现的是反面教材啊。所以为什么讲到正法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都是为了守护我们的这个入道修道这个正道啊，都是为了正道上。那好，这是一段，我们再看第七段啊。 第七段、第六段呢，这是机会获报；第七段呢，是书写经书、塑佛圣像啊，能够顿超六道。大家来看，夫自普寡，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烟昧，共鬼神游，日月岁生，转复汪差，民中叫苦，惨凄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遇。大家看这一段，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为什么他一段又一段给我们讲的，有的我们肉眼能看得清的，有的是我们肉凡胎根本顾不着的啊。你看前面讲的基本上都是现世，但是这段开始讲述常人所不了解的什么呢，生死之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啊。你生死之际，如果说四大要分离特别不调的时候，身心不合的就会生病。那一般我们生病的话，通常的小病的话可能是四大不调啊，又特别顽劣的又死不了又这个老缠着你的，这种往往就是业障病居多啊。但是有这种成年累月卧床不起啊，你说他好吗？也好不了。你说他死吗？也死不掉，杀生的余殃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病脑太逼迫的久了，真的是求生而不能生，求死而难以死啊。那我们一般以为说这是好像说啊，这个老了呀，或者说突然间生这个病了无常，但是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回事呢？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啊。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魂系阴司定报应，灾生阳间生病人，就这么个意思啊。但是呢，我们世人俗眼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啊，不知道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你看这里他讲到说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烟昧，共鬼神游，日月岁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你看，讲到比如说我们常说到唯识佛法里面就讲到分析过这一类的情况，就是这个果报现行到这个地步，那我们讲就是人活到此时此刻了啊。为什么有这四种梦呢？要么是无名的习气，无名的业习，要么是善恶的先兆，就是马上你这个果报，善恶果报来了，那它先会出现征兆啊。要么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呢有一个比较不均衡了，偏增的太多了啊。你像我们说的为什么叫中风，中风呢？中风就是风大，你这个风大了以后你的身体就会僵，就动不了。所以你看中风了以后我们常说半身不遂，就是这样子啊。要么就是寻游旧时，你过去的神识呢，那一念间呢就会回到那个情境中一样。几乎所有的这些神识很乱，夜多噩梦的啊，然后很多的时候心悸啊，这个睡着睡着睡不住了，受惊等等诸如此类的，就是这四种情况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或夜梦恶鬼，实际上就是恶相的征兆先出来，噩梦啊，夜梦恶鬼，或者乃及家亲，这就是寻游旧事。你梦里边你的神识就寻到你过去世了啊，哪一生哪一世，我们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过去世啊，历历在目。你说他不对吧，你还能感觉到那几个角色就是你这辈子的什么什么人啊，梦里直觉就是他。但是你说他对吧，他很可能改朝换代，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了，气质也不一样，长相也变了，夜里不断在变异而熟啊。所以这个叫寻游旧事，就是这里指的乃及家亲。或有险道，实际上就是四大偏增，地水火风不协调啊。那么共鬼神游就是无名习气 啊，实际上在唯识法里面，把它分析得很到位，啊，所以才叫做惑多眼昧，啊，而眼呢，就是说，什么叫眼呢？我们现在叫失眠，失到太厉害了，睡在床上，睡的时候浑身都疼了，还睡不着，这个就叫眼，啊，什么叫做昧呢？就是睡在那儿睡着一天。睡得24小时都睡不醒，要么是睡不着，要么是睡不醒，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啊！你看日月岁生，就是越来越这样啊。那么这样的话，民中叫苦啊，惨其不乐者，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现在宿世的这个冤业呢追上来了，但是在幽冥界你还没有定他是轻是重，你怎么判你？啊，不能判人的生死，暂时还到底是该死了，还是继续活着，还在那判着，就是等于说法院的还没有审判，还在审判期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死的也死不了，那么不应该死的也好不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叫做未定轻重啊，或难舍受，或不得欲啊。那我们男女俗眼呢，不辨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好了，法要来了啊！这是聊这个业障病，法要来了，怎么讲呢？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大家看，啊，这就是一粒金丹可以点铁成金的。先说高声转读此经一遍，其次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这是其次啊。第三个，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再一个，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300病人啊。大家看到了没有哈？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让他转读本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很多时候呀，特别是法师们啊，就是来了有善根的这些出家人啊，如果他的福德够的话，你就让他念《地藏经》。那么有些人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现在双方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给讲，讲的嘴唇都没了，你光给他讲不行，你一定要让他的自己到那儿去。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讲到正法，他自己到那儿。很多人你给他说，比如说你给他布置下去，如果看他的善根高，你说要读200部地藏经，读200部啊，他真的能够持之以恒200部读到顶的时候，自然而然有些法呢他自己就悟到，心就到，不要你再去给他讲了啊，那么讲来讲去听不懂听不对啊。所以这个转读地藏经呀，确确实实，特别是我们南阎浮提，这跟地藏菩萨的愿力经典里面所说的真是如此啊，几乎多少人都是由地藏菩萨本愿经入道的啊，甚至得道的啊。那么为什么说要转读此经呢？是经呢？因为他这个地藏经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佛的全体法身嘛。我们念佛的时候说全心即佛，全佛即心，我们读经头也是什么全心即经，全经即行，也是当体一念心，就是这个法会啊，经外无心，心外无经，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第一个让他读这个经啊，读经完了以后呢，再一个就是取病人可爱之物，这是什么呢？让他顿舍啊。你看我们讲到说怎么修呀，什么法呀，怎么修法，修法这开始就是修法了。顿舍是什么呢？是为了治这个贪心的病，从哪里来？所谓的病从哪里来，就是从贪心我贪来的呀啊。那么你看这里讲到的病人的可爱之物，他最执着的啊，华美的贵重的，让他隔其所爱，断这个病的根儿嘛啊。然后或衣服宝贝，大家想想，衣服它用来干什么？它庄严我嘛，它自己的我执用衣服来庄严自己嘛，啊，有这个宝贝嘛，觉得可以令自己富贵嘛，有这个舍宅的话，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嘛， 所以说一切都是为我服务的，一样都不可缺少。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跟前给他讲这个经典，让他入心以后啊，读经以后令他知道顿舍啊，先开始给开方子啊，顿舍了以后，那么开始什么，再做供养恭敬啊，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乃至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烧长柱啊，这样你看这里还讲到说300病人，好，300病人，让他兼顾自己的信心，成就这个舍功德啊。现前就是让他要听进去，要立这个知见啊。那么浅令闻之，假令诸时分散至气静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终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你看啊，那么这里讲到，你看说假令诸事分散至气静者啊，这个诸事分散就是我们常讲到他神识要散，要死了啊。这个气静是怎么气静呢？就是我们人命中的时候呀，地水火风嘛，先是风先断，然后火再灭。所以你看为什么，首先摸一下这儿有没有气儿，没有气儿了，就是风，四大风已经断掉啊。很多这个人死的时候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嘛，就是吸进去了出不来了啊。那么其次就看他身体凉了，身体一凉，那么这个魂神就去了啊，去了以后啊，那就等于说这个至气静者啊。那么虽然这样，但是你看这里讲到还乃至一天到七天，在这七天之内高声白，高声读经，就一直给这个这里讲到的病人啊，说的舍他的可爱之物呀啊，要供养呀，给他施了常住了，燃了点了灯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不断的给他讲啊。这样的话，那么他自己慢慢的命终之后，素殃重罪乃至无间罪永得解脱啊。这就是等于说把他给超脱掉啊。这个读经呀，你看后面也讲到说，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书画塑化佛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必获大利。那大家看，实际上这里这一大段啊，开始呢，先虽然说的是转读此经一遍，但是这个时候呢，只是给他下初种，初下种子，让他这个接这个法缘啊，慢慢他能够赞叹这个行舍呀。这个时候再加上后面的书写读诵的时候呢，就等于说入了性位，入了行位了啊，起了性心，而是开始依性起行了，都是由这个经典而来的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说这个转读此经一遍能够这样，后面乃至一日七日高声白，高声读经啊，日日增进。那么大乘的修法中啊，有十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书写，这可能也是时代的烙印特性啊。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读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刻板啊，现在电子一排版就马上现成，就一打印就出来了啊。那个年代呀，它流通法宝就靠写，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这个出家人呢，他也有他的主营主业是干嘛的。现在我们嘛，有时候你看读诵，那我们持咒呀，读诵经典呀，这不是就形成一种这样的法会呀、地藏期呀、拜忏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啊。那个时候啊，真正的功德体现，专门有出家为僧，就有书写僧。你看不是讲到说，有讲到给人家抄经的抄着抄着，或者念经念着念着，你跟人家少念了少抄了，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地狱啊。那么你看现在敦煌啊，敦煌那个洞里边汪出来的很多残卷 啊，东华不是有好多老经书吗？那上面很多实际上就是当时书写的，啊，也一种说法就是书写的坏了，或者是残次了，那就不能够，因为毕竟还是法宝，那就把它送上，就给塞在这个洞里面。哎，正好还现在从这个学术上成了这个最为宝贵的资料。实际上那会儿就专门有出家人和尚干什么，就写经抄经啊，这就是他们甚至我们说养道的资料，生存之道啊。现在看一下敦煌里边他们写的那个字呀，就练那个楷字非常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白话阅那个龙藏，它也是这样写出来啊，所以练那个小楷呀特别的秀美。在写经的同时呀，还写好多诗好多偈子，还来回传诵。所以大家要知道当时的这个流通啊，写出来又成批成批的流通，那么他们也是业内人士嘛，有一些还比较熟啊。你比如说敦煌这里就聚集很多一批天天都在写经书，那么其他地方比如说西安啊或者什么地方也聚集里边，来往还有书信，就写说他们今天抄了多少本儿，怎么怎么样，还有这样的现在还留下来，很有意思啊。所以你说回想一下，就是当时讲到这个这个淡高生白，高生读经啊，乃至说这个这里讲到说，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啊，就是写的这个功德啊。这是讲到说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后面还有一段，大家看，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使等人情心莫退，是吧？你看这里还是一直在劝，一定要护持地藏经啊，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这是这里算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七段啊，最主要的就是书写能够顿超六道啊。那么后面讲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见人刚开始说高深短读此经一遍，慢慢读的因缘上了，那么如果你看见说有人读这个经乃至一念赞叹这部经典的话，想方设法让他不要退心啊，情心莫退啊。为什么这个闻法的功德啊，我们又讲到闻法的功德，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到佛给阿难说的哈，说如果说有人好人就是带着这个善意啊来闻佛来明法来听闻佛法，一心来听，那么你要怎么成就他呢啊。现在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一些道场他这规矩严的话啊，那说不恭敬啊，或者说这个不守时呀啊，乃至不用心呀，那就会谴责啊，觉得他不在这个道上。但是真正要善护这些人的时候啊，你看这里讲到怎么护持他，说如果他来听能听一天行，听一日啊，如果听不了一天半天也行，听不了半天一会儿也行，听不了一会儿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听不了一分钟就半分钟也行，连半分钟就听不了的，哪怕他进来就绕了个弯须臾就出去了，他只有这么多缘分，没有办法，怎么样呀，祈福不可限量，就这个福报因缘就大的没法说。所以说汝当广为僧团佛子说之，就是一定要给大家说跟法结缘的功德啊，闻法的功德啊。所以你看这讲到劝士等人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这是劝持之文这一段啊。那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啊，第八段是什么？梦求利益啊，梦求利益啊，还讲到这个梦啊。那么这个梦呢，刚刚的那个梦呢是在生死之际，这个梦呢是过去亡者啊前来求助来了。大家看，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 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涕，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再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告宿世果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如以神力显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行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你看这个超度做得相当完美，永不复见，我就读到这里想起来就跟放生一样，放了啊，这彻底给解脱了，走了。这里讲到的这个做梦啊，还跟前面的又不一样啊。前面呢是等于说自身的业对，因为他这个人他自己的业报，他到了那一步，一会儿梦见这样，一会儿梦见这样，要死不活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属于什么呀？远离阴缠啊，宿世的六亲眷属找上门来求助。我想啊，诸位应该几乎都有这样的这种经历啊，特别是跟地藏经有缘，那是更是明确了。我们确实常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是你学佛的都了不得了，何况能够出家为僧，哎呦，那更是，你说给殿堂里边一个牌位一立啊，这个累劫以来的这个父母师长呀等等六亲眷属呀啊，宗门啊，门中的这个某氏门中的历代宗亲等等诸如此类啊，确实我们动一念心写一个牌位，对他们来讲那简直就是求之不得，千载难逢的盛事啊。据说有这个眼睛也看见，就放焰口啊，比如说观想在施食的时候就来的就是无量无边，我们那会儿在法源寺也是这样啊。还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不立牌位啊，不给写这个牌位的话，除了这常住的这些众生非人能够受着，他不立这个牌位的话，外面的伽蓝护法的挡着，他不是这儿的他来不了啊。为什么叫应念即至？这个焰口里面不是有一段招请吗？啊，招请，但是如果他真的就这个，实际上他们的规则跟我们人道也是一样的啊。你如果我们动这个念做这个功德，那今天他就很有他的座位，买了票了，进了门票就可以来，如果没有他还来不了啊，这还真是这样。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你自己梦寐之中哈，见到有这个鬼神诸神呀，或悲或涕，或愁或叹，那就是给你使眼色啊，给你这就是说托这个烧梳子带信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梦见，你看刚才讲到梦，这里的这种梦呀又应该另外的一个层面哈。那有时候我们说四大不调的时候，梦到山崩地裂呀，啊什么虎狼逼近呀，这个一般都是四大不合啊。有时候又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有这样的情形，或者说善根开始显发了，要皈依了，要出家了啊，这个时候很欢喜等等，这个时候善知识呀天人呀也给你托梦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想梦，就是我们自己呀前生啊，或者说有福德有罪障，那这个时候也会这样的来啊。那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托梦呀，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为善知识，因为也有善相恶相啊，来给你现善梦恶梦。但是实际上这个后面我就明白了，也是成就我们自己啊，成就我们自己都是什么呢？过去的六亲眷属还没有处理啊，还没有处理。这里是什么样的？大家看，他呢在这个恶道受苦，没有福利，那么就找这个茬呢告宿世的骨肉，让他做这个方便。但是问题是什么了？如果一般的凡夫呀遇到这样的情景啊，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缘由啊，为什么老做这样的梦啊。另外一个大家知道，世间人呀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薄情寡义 你说为什么行孝道了，就是活着他都不想去孝，自己现世的亲戚朋友他还舍不得给付出啊。你说过去世的这个不知道累生累世的这些百生千生的过去父母，那有的人根本不会动心啊，何况这个隔世的六亲，他认识不着这个地步。所以大家你看这个时候佛什么呢，让普广菩萨如以神力遣示眷属。那在库房的师父们可能就有这个感受，来了给这个写超度呀登记佛事的时候啊，那也会舍不得，舍不得他依然能够发这个心啊，或者本来是一身小型的佛事啊，意思一下行了，哎呦他突然动了心了，觉得啊竟是又做了什么梦了，这个时候呢让他把这个心往大了扩充的时候，就是普广菩萨在以神力遣示眷属，令诸对佛菩萨向前自行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当然这里讲的是说请人来这个转地藏经这个功德，实际上也跟我们登记咽口呀这个拜忏呀等等诸如此类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让他速速得这个正意念啊。那这里讲到的说自行自读此经，实际上说等同于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你自己去念佛诵经给回向啊。那么或请人读，那就说你自己拿净资去请师父们来给你做这个经咒啊，回向功德，这也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道场里面所有的这些经忏佛事呀，实际上也是跟经义不相违的啊。如果我们能明了这个义，那么做起来呢他就具足了这样的功德啊。所以你看经声必是变数，大家看效果多快，就是你请人家念七遍或者打地藏七天，这七天七遍到了这个最后一刹那，就完了的那一刹那，只要圆满了，如是恶道眷属当得解脱啊。然后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你再也梦不到他，不会来找你了。为什么？走了啊，已经超度了，刚才讲到的放生也放走了啊。这是第八段啊，能够让六亲眷属呢得这个梦求的利益啊。我们再来看第九段啊，应该还有两段，我们稍微灌一下吧，因为它这个也是一卯扣一环，而且在我们具体生活中特别师父们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心里有数。你看特别是前面讲到的这个还在业道未定轻重啊，或者说做梦做的六亲眷属来给托梦，那你就知道说他是该给他做功德啊。福赐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界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什么呢？卑贱转尊贵，我们前面讲到的转业啊。那大家看了前面的话，还梦呀亡灵呀将死之人呀，这一段开始是什么呢？不讲亡灵，也不讲将死之人，就现世活着的人，已经再生再活的怎么样呢？可是在他的生活中呀，有诸下贱啊，为人走死，生不自由，遭这个痛苦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就是说给人家啊，我们现在不能叫奴役了啊，到了这个时代呢，反正就是说给人家干活啊，就跟欠他的偿还一样。为什么有五种事呀，如果做得多了就生生世世总是生到这个卑贱的这个人生格局中啊，为人所看不起。为什么？一个，假如果他的业习比是非常骄慢，走哪都特别傲慢，特别是不敬父母亲，这是一个卑贱的业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很刚强，就我们常说的老子天下第一，就这种性格啊，谁的账他都不买，谁他都不认，没有一点点恭敬心，从来没有一个人都降得住他。 所以这一类人的这种业绩啊，大家想想，他学佛都很难上道啊。为什么我们说讲到一个人有福德，有福德的一个人呢，他一定要有他能够升起恭敬心的对境，那么这个人他就有摄受力，他能够接这个法水甘露啊。他在他的这个人生因缘中完全没有一个值得他恭敬的，一切都肆无忌惮，那这个人就完蛋啊，只能回生过来受这种果报啊。你看这个要么是卑视下界，要么就是不自由啊。再一个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一辈子以偷东西为他过活的邪命活，这容易也给人家什么呀，这个走死或者不自由。你偷了人家一辈子嘛，就等于说欠了一辈子，那将来就得还不知道多少辈子啊。所以说一辈子以盗窃为生。还有一个业是什么了，欠了人家的债了，跑路了，逃了，不去偿还啊。那这样的话在这个轮回路上再碰到了，那就是或奴或婢乃至不自由，就这么还啊。所以说你看前面是讲到超度远亲呀、亡魂孤灵啊，这一段呢是要忏悔他的现罪现报啊。我们常讲到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当是如此，他的业报是这样啊。你看一个为人走死的不自由啊，现在我们有时候也不是讲到什么心好命又好富贵直到老啊，什么心好命不好，这个怎么讲来着啊，这个慢慢就是心好的话的这 就能够灾转为福报啊，如果是命好心不好，那么就是等于说福转为啊祸啊。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医院里的时候得到转业转业啊。你看这里他又讲到说一个忏悔，也是一个智心理行，智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第二个一期称名，乃至一期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这样就把这辈子的这个大业给转了。这个种下去以后，净死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啊，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啊。我记得法师们不知道前些年去了，那会儿在又要讲到五台山有个戴罗顶，戴罗顶啊有个猴啊，突然间我想到这个公案啊，当地村里这个人吧，那么戴罗顶折下来不是有一个转角处，转角处呢村里这个人呢就天天拿个绳子拴个猴，这个猴呢头顶上戴个咒一样的，还戴个两就跟唱戏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野鸡领，就那样的，就跟那齐天大圣一样给装扮成这样。但是在干什么呢，天天在那儿游客来了逗一逗吃一吃啊，在你的肩膀上蹲一下，然后合个影给10块钱啊。那么那个猴啊这儿卡一个钢的这么一个圈，然后呢拿一个绳子拴着它，这个村民呢是走哪儿那个猴就算哪儿，如果他胆敢说不听话啊，如果拍照拍得好了，这块钱多了嘛，给他多拿点吃的啊，嗑点瓜子呀什么栗子呀那个板栗呀什么的，他特别喜欢吃。这会儿如果不听话了，或者把客人这个吓一跳了，啪一鞭子就过去啊。那我记得那会儿有时候我下来的晚的话跟他一起走，那个猴子跟这个人走呀，这个猴子就永远都是这个人在这边呢，猴子就躲着，一直躲着这样走，又逃不出那个拴他的绳子啊。那个眼睛回过来头看呀，我当时就想想，就不知道这两个是过去什么样的因缘。你看这就是猪不自由为他走使啊，他还当了个猴子绑得死死的，那就什么时候这个欠他的业消完了可能才能放，两个的业才了啊。那个猴子每次跟他走在一起，一直那个下头戴罗顶就有这么一个台阶，就这么宽的一个道嘛，从来都是这个人在这边，这个猴子在这边啊，紧张的回去看他一眼看他一眼，只要一点不对劲了，一鞭子就下去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可怜 啊，这就是夜袭果报，狭路相逢了，就呈现出来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里才只有说能够忏悔，才能改良这个夜莺啊。但是忏悔这里明确的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智行瞻礼，一个就是一七日称名。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这个法，也就在七天内念地藏菩萨满万遍啊，这也是一个法门。好，我们再来看第十段功德，就是心生安乐。心生安乐不是内心升起安乐，是心生下来的子女男女小孩啊，在这里可能给他要转这个业性。大家来看啊，福赐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这一段呢，其实就讲到咱们这个世界里边各种阶级的人啊，就不管你是这个贵贱贫富来讲，所有的都在其中了啊。怎么样呢？一切人等有心残者，或男或女。那大家要知道，在四大部洲来讲，我们这个地方呀，这个生小孩呀是一大难事，很危险的一大难事啊。那因为我们这里是欲界啊，这也是一种业报吧啊。人家比如说北俱泸州的人，那福报大，人家生小孩就在树下啊，就这么一下就生出来了，也没有恶漏不净，也没有危险啊。东西州的人呢，他欲望很少，所以他生的也痛。只有这个南瞻部洲生产的时候是最痛苦的，痛苦的时候还是不是说光痛这个苦就可以，还旁边有飞人来伺机什么呀，来吃啊。为什么？你看，就是说有心残者，或男或女。然后这里讲到，我们先把这段读完。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段话呢，就是讲到这个心残者呀，他是有危险的。有的我们看得见的，以为说哦，就是生小孩，这个以前的接生婆嘛，生不对了，什么不是有一种叫雪崩呀，或者大家知道为什么雪崩？因为旁边有夜叉罗刹来作乱啊。怎么个情况呢？常有这个夜叉罗刹呀，他也喜欢食啖人胎。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么是直接食啖这个生的这个人胎，要么就是夺胎啊。这种情况，你比如说男女在行淫欲的时候呀，这个情迷意乱啊，情迷意乱他就从中作祟，就让你怀孕不成就。这就是有的老是没有小孩啊，或者说他生的时候他又来了，他就来夺胎。夺胎是个什么情形呢？他就喜欢食啖这个小胎儿，伤这个胞胎，就让他活不了。所以你看，联想到我们前面不是这个光目女母吗？她有一个习气是说，唯好食啖于别之所，多失其子。这是指人来讲，失人家于别之所，也失人家的子。大家不要忘了，大罗刹鬼王他来失我们人，到时候他也喜欢怎么样，多失其子。罗刹鬼子母不就这样？二十天里面有一个托小孩，那个就是啊。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在这个时候呀，他就来撑击啊。你看胎生的时候呀，这个胎脏挤满，我们现在叫什么，从生理上来讲叫什么催产素什么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母亲跟这个小孩的夜风同时合作并发了，那么就会生大苦恼。这个时候小孩就头向下，足就向上啊，要往出来生了。那么生的时候呢，如果是顺产还可以，如果是逆产就很麻烦，甚至有时候产的时候呢是一只脚先出来。还有一种，就生的时候就把他妈妈的肠子，把母亲的肠子也给带出来，叫什么盘肠生啊，就总归就是这些，非常的命在须臾，非常危险。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母子能够啊，这个 不损的话，如果母子俱损，就是这个大罗刹夜叉从中作祟，叫夺胎，就把命给夺了，他吃掉。那我们显现在人道的话，我们还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里讲到说，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涅菩萨名可满万遍。这是什么呢？早已读诵就是预先给设的这个功德啊。那大家就听明白了，就怀孕的这个这些妈妈们啊，年轻的这个女子呢，你先就给她说早已读诵此经典，可以什么呀，把这个怀孕的小宝宝的业能够转得了啊。诸位要知道，生出来之前他的业还能转，他的业还没有成型定型，一旦生出来后，那么这辈子比如说他的六根不具啊，我们现在不是有时候不是说 B 超上看吗，怎么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实际上是可以转的啊。我也遇过好多这样的，这个检查出来说不知道有什么毛病，就想不要了，就把它打掉了啊。那有的师父们给他讲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听大悲咒呀，天天念观音菩萨呀，或者这里讲到的持地藏菩萨名，哎，生出来医生也很纳闷，没了这毛病啊。遇过好几种这样子的啊。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胎儿呀，在肚子里面还是受这个宿业的主宰的。怎么个主宰呢？如果他宿业是善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是有香风，经典里面叫香风，实际上我们就是宿业的善业力，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他的身体啊顺着他，自己也很柔软无瑕，皮肤也好，这个骨骼也正，生出来以后呢很端正，人见了都爱敬，这就是过去他的善业居多啊。如果过去是行恶多的话，就起的是臭风，臭风就是可能就是那种不自在的那种，我们讲激素吗，或者说荷尔蒙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让他身心不安，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还踹妈妈的肚子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吹他的骨疾，让他的身体也不端正啊，这个可能骨头也长得也不匀称，要么就腰长腿短啊，反正就这一类的啊生出来的。所以说在此之前还是可以转这个业的，还可以转业给他增福啊，增福。为什么普门品里面讲到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啊，实际上是可以转他的业啊。特别是这样的话，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啊。你看还给他增长这个寿命，我们说天增岁月人增寿啊，真有这么一回事啊。若是成佛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啊。这是这段心生安乐啊。下面我们再看一段，若未来是众生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为什么这么讲？这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十斋日啊。这十斋日里边呢，他各有这些善童子呀、天太子呀，乃至这个查命司灵的天大将军的阎罗王啊，什么辅君第十天大梵天王，第三十日就是大梵天王下到咱们南阎浮提来啊。如果你这一天像也有的这个经典里面讲到说，持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就能消八千劫的这个重罪啊。如果你能够念阿弥陀佛，比如说十五的这一天是这个五道的大将军下，那你念阿弥陀佛能够消二百劫的罪不罪，各个不一样的啊。但是统称呢，我们一般叫做十斋日。你看这里讲到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就是有这个司神来下凡，就给你记账啊，看你是修善了修恶。一般我们讲到的六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是六斋日啊。如果没有三十，就算最后一天往回推啊。每年的常斋的话，应该是正月、五月、九月，这是三斋月，就整个一月啊都是斋戒的。这个也作为一个知识 啊，法师们能够记住的话，给居士们说的时候，啊，那么正在这些诸天下凡巡查世事的时候呢，就看你行的善多还是造的罪多，开始定其轻重啊。那在这个国界眼上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你看，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滋情杀害、其道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就是说，虽然这十天呀，我们还是造恶居多，行善为少，啊，那么能与世十灾日，对佛菩萨、诸圣贤向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当居此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这是第二个，能与世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医事分宜，事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利益之事啊。这一段呢，就是最后讲到的功德，斋日功德啊。当然，为什么说讲到这个持斋功德了？因为我们这是欲界，欲界呀，这个斋是欲界，食欲是欲界的常法，所以说持斋呢，是我们这个世间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板块的一个方便，啊，常讲到斋日、斋戒、斋戒，啊，当然我们在这持斋日读诵经典也罢，也不是说为了投机钻个空子讨天人的好，啊，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借机修正心行，借机修正心行。因为南阎浮提众生，你看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也就是借这些斋日斋月的方便，哎，起我们的一个善心，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功德因缘啊。后面讲到说事过普广啊，到此为止，我们就十一段跟大家灌完了啊，大致就是这么个这些内容吧。虽然一段一段的讲啊，那么有些呢也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啊，但是这里讲到说，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利益之事，这是总而统之说前面的这十一段经文啊，说这十一段经文。我们看下面的，就这一品可以灌完哈。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世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世经三字五字活一记一句者啊，一记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常得端正神尊贵家啊。那我们想想，生尊贵家，生在谁家众尊贵？当然是当生佛家了，佛家最贵。所以为什么后面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看上去这十一段文章基本上都是先以欲苟前，跟我们的生活很贴切啊，每时每刻啊，每家每户几乎也都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况发生啊。实际上正好利用南阎浮提的这个情状呢，种了非常好的，不是入道因缘，是成佛因缘，成佛因缘啊。所以你看下面我们把这段话，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复拜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浅之利益，故问如来为然顶受。你看普广菩萨说，我早就知道，大家看人家说久知啊，久知是个什么概念？就普广菩萨已经自己也经历过，说不上自己就是地藏菩萨这么成就的，所以才叫久知啊。久知有这样的一个大威神力，那么我只是为了未来世众生能够知道这个利益，所以故问如来啊。你看主办互为，为了众生，为了大法，为然顶受。最后他请问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 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源，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这一品呢，内容比较多也散啊，但是我们要需要把它汇总一下啊。实际上呢，也很妙。为什么说这一品的内容非常妙？大家看啊，我们讲到了前面讲过，《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是一场超度大法会，超度的就是阎浮众生我辈的众生之苦啊。你想想，从这个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慈悲之力上来救护众生之事，同时也反表达出难言菩提一切众生的分段之苦，分段之苦啊。你看，我们汇总一下里面讲到的，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这就是生苦，分段八苦。若有女人厌女人生，若有女人厌世丑陋，什么情况下最丑陋，越来越丑陋，就是劳苦，劳苦啊。久处床上枕，求生求死不得，假令诸时分散至气尽者，就是病苦跟死苦。所以你看，超拔八苦就生老病死，就是这全部具备了啊。而且讲到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无处希望，福利就拔，告诉是果肉，这就是爱别离，爱别离，对吧？若有恶人恶神恶鬼，见归敬供养，妄生机会，谤无功德，这就叫怨憎会啊。诸下贱诸不自由之人，叫求不得，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叫五阴炽盛。所以大家看，整个这十一段功德文就把分段八苦全部尽摄其中，也是我们众生生活情节中全部的遭遇，人人不能幸免啊。所以说如来才发现了，才开始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啊。但是虽然这么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法又给看浅了。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啊。那么在现前浅白的看，实际上好像说，哎呀，大部分都是欲勾牵的内容嘛，让你这样这样啊，让你念一下经，让你点两个灯，让你塑尊佛像啊，让你供养。可是大家知道，实际上也把六度万行普贤十大愿望的修法甚深的等觉菩萨法门都嵌在其中啊。你看，我们来看啊，你看第一段里面讲到说，若有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就是礼敬诸佛啊，在诸佛圣像前作诸偈乐，歌咏赞叹，就是称赞如来。厌女人生的能够常以香花衣服饮食供养，就是广修供养啊。如果诸不自由人啊，或奴或婢，觉知宿业要忏悔者，就是忏悔业障。大家要发现这些法很妙啊。那么这里讲到的什么叫做随喜功德，它不是正说的，它是反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的妄生机毁，谤无功德，或漏齿笑，或背面飞，或多人飞，共鸣飞问，乃至一念生机毁者，大家发现了，这个实际上是讲的随喜功德。因为你诽谤获得罪有多重，那么你随喜的功德同步就有多大啊。所以我们读经呀，你要悟这个法，也要从两面悟，要一个圆球的悟。你看这个法啊非常妙，既有随喜功德，还有恒顺众生。什么叫做恒顺众生呢？就是我摄教司法呀，顺着众生的习气来的。我们翻来覆去，哎，我找说想把这十大愿望配齐吧，好像找不着恒顺众生。哎，最后发现了，这一段里面就是恒顺众生。为什么？恒顺难言菩提众生的恶业常性，故说妄生疾苦，谤无功德者，乃至一念机毁者，衔接千佛灭度， 还在地狱受苦吧。啊，我们以为恒圣众生就现前由着你，怎么样这个顺着你，实际上设的这个局就是顺着你的习气，让你随顺诸佛教法入道啊修法啊。那至于这里讲到的说与时斋日呀，读经一遍呀，南西北方啊，百由熏内无诸灾难，自行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七遍，这是请转法轮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彩画形象金银铜碟坐子菩萨，这是请佛注释啊。那么若见有人读诵四经，汝须百千方便劝使人等情心莫退，如是日日不退，这是常随佛学。你看十大愿望尽在其中啊。特别是这里讲到的说，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菩萨以神力显示眷属自读此经，今生必是当得解脱，这是普皆回向。给什么回向？给死者回向，死了的亡者啊。还下面讲到一切人等有心禅者，七日之中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念菩萨名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这是给生者回向。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常讲到啊，师父也常说，已故者离苦得乐，现在者福慧增长，这就是生死全部都有了，普皆回向啊。所以寻常的欲勾牵事，实际上就是等觉法门圆满无缺的成佛之行。这就是为什么印祖也讲过，地藏经是极浅极深之法。你说这就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啊。圣这个这些法，实际上我们都能够随心所欲就上手，只要一念心发出来就可以去行。但是实际上我们还老在有时候误解这个，哎呀，先以欲勾牵啊，吭哧吭哧的，好像积攒功粮满了以后才能够入佛智。说不是这个地藏这个法门之妙，就是欲勾牵的同步，念念都是显得佛智啊，念念入的就是佛智，这样的法啊。当然也要回过头来，但是我们现今这不是也在常在地藏期吗？谁不会念地藏经呢？礼敬持诵经持名坐相应经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也在行此行却得不了此大功德利益之事？就是不灵，得不到这个殊胜功德呢啊。人家有这样的感应，为什么我们自己又觉得哎，好像没有这样的感应，甚至乃至感应很小，不能得究竟的圆满功德？这里边也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一切法都是以信心得度得成就的，信心得度得成。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上之所以不能成就这些法，一个首先第一个一味断故，你的疑心障住啊，信心不足。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这些功德，都是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法的诀窍是什么呢？信在前，功德在后，以信来招感这个现前功德。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先没有信，先要功德出来了才能够信，或者半信半疑，我得试试看啊，像做买卖一样试探一下真的能成吗，确有其事与否，还没有布施先就眼望着回报啊。那再这样的话，这就是一种颠倒，等有回报了再去行布施。为什么？一味断故，疑心没有断啊。第二个，为什么不能够成就圆满功德？就是有为心故，有为心，功利心太厉害啊。经文里边讲到，所有的这些果报都是为了让我们先起因行，然后顺利得意。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刚才讲的先目光锁定那个果报，强求不息啊，先锁定果报强求不息啊，而不去老实行持。纵有行持的也是东张西望，一会儿带一会儿不带接的，就这样 啊，所以叫做有违心故。第三个败笔败在哪里呢？心不专制，就是心里不至诚啊。你诵经要得力，也要忘我的心至诚呀。你看为什么净土法门临终十念得成就啊？为什么这个普门篇里面讲到说啊，这个虎狼狮子呀，这个灾难来了，那么至心念马上就现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成就了一个至诚心，专制，这个心是专一的，再不想其他的，这会儿已经不容分说了啊，心态非常的诚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心不至诚，所以这个罪福就很难转，不灵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定业过重。我们滑落到这个末法时期，我们的心力啊实际上是已经很弱很弱，可是我们之所以滑落到这个时，就是我们过去的定业反而是很重很重很粗重。所以定业太过粗重，那么你有时候在心力不堪的时候啊，你力量难以匹配，难以匹配啊。最后一个，实际上所有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没有全情仰靠之心，就是还是信自己的力。为什么是心力不够呢？还是信自己的力不能够全情的仰仗地藏王菩萨，就像得病乱求医一样，六神无主，六神无主，真正的这个能治你的病的医生现前了，你对不上号，不能仰仗啊。所以你看种种诸如此类的，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这个如来赞叹品的这么多的功德一段一段的哈，既是度我们的分段八苦，也是在欲勾牵的同步修的是入佛之法啊。但是这个法修不成呢，也我们心地上有缺憾，如果把这些都能够把它融在一炉，那么这一品啊，这个如来赞叹品就是真正的确实能够起到什么从王利益啊。下一品就是利益从王品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我们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感恩各位，阿弥陀佛。